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在秦朝末年，政权飘摇动荡，烽烟四起，地方力量此起彼伏的乱世中，人们无法看到清晰的未来。一时间，新的政治集团纷纷崛起，旧的王侯将相相继复辟，两种力量之间矛盾迭出，刀枪交错的激烈变革中，安宁的明天又在哪里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政治乱世，诸侯反秦无非是想争取王权的重新分配。这周福啊，好不容易抢到了魏国的一块土地，却想当活雷锋，把他还给原主，你这算是哪门子的主意呢？诸侯们想来想去，想不通，于是他们还是决定推举周福为魏王。周福摇着头对那些见利忘君的诸侯们说道：天下混乱的时候，正是忠臣显现的时候，现在天下共同反秦，理应把魏国的主权物归原主。这周福断然拒绝了诸侯们的好意，只要是在这个领导圈子里混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做戏呀。既然过场戏是要演的，那咱们就陪着唱一段吧。诸侯们以为周福又玩那古老的什么请辞伎俩，于是再三的请求他当王，三次四次都请求过了，周福仍然不肯。三番五次之后，诸侯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周福不是在作秀表演，而是铁了心的要立魏咎为王了。这时候的魏咎正在陈县陈胜那里躲着，于是周福向陈胜要人了。土地是陈胜王派人拿命抢回来的，如今却把他还给一个亡命之徒陈胜，心情当然不爽。每当周福来要人，陈胜王总是哼哼哈哈的应付，迟迟的也不给人。想当忠臣的周福跟上司陈胜王做起了抢人游戏，陈胜不给他就死缠烂打，软磨硬泡。你不给人，你休想我给你干活，那你天下这副烂摊子，你自己收拾去吧。陈胜啊，也是真无奈，他偏偏碰上这个既不开窍又耍无赖的主，随他去吧，天下大得很呢，难道还给不起一个王吗？陈胜只好故作潇洒的让周福把魏咎接回了魏地，魏咎成功的当上了魏王，都城定在临济，今天河南省的封丘县。周福立王有功，被封为丞相辅佐魏咎。得到了甜头的周福决定把忠臣贤相的好名声进行到底，帮助魏咎把原来失去的土地全抢回来。他派人告诉雍齿，封邑啊，过去那是魏国的故土，如今魏地平定的城市已经有几十座了，如果你投降魏国，就封你为侯，让你镇守封邑，如果你不投降，你就等着替全封邑的老百姓收尸吧。话说这雍齿也不是吓大的，大家出来混，我雍齿冲的什么呀？一是利益，二是义气，三是勇气，四是土匪流氓气。如果后三条跟前一条冲突，那么请参照第一条。 按照第一条的利益原则，雍齿必须抛弃刘邦。天下不只是刘邦想当老大，他雍齿也是真的很想尝尝这老大的滋味。刘邦啊，你就尽管哭吧，你别怪我太狠，平时我早看你不顺眼了，只是迫于形势一直让着你，现在我不想再看你对我指手画脚了。这雍齿跟刘邦是老乡，刘邦听到雍齿背叛，在他屁股后边点了一把火的时候，真想立即杀回封邑，扒雍齿的皮。那沛县也就是鸟大个地方，兄弟俩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没想到我前脚才出封邑，你后脚就把我给踢了，太阴险了，实在太阴险了。雍齿啊，你要为你今天所做的一切负责。刘邦恨死这个老乡了，咬牙怒骂，不打你个狗屎的，我都不姓刘。刘邦立即拨兵回封邑攻城。刘邦以前老本也就二三千人，现在至少有一半变成了敌人，守在城里跟他过不去，想打又打不进城去，兵太少了吗？想骂，哎呀，骂有个屁用啊，大家都是无赖，谁吃这一套。刘邦攻了很久，就是拿不下封邑啊，屋漏偏遭连夜雨。这时候刘邦又生病了，这一病至少有一半是雍齿和城里这帮老百姓这帮老乡给气的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刘邦只好咬牙跺脚带放屁的撤兵回沛县养病去了。对刘邦来说，他根本不把个封邑放在心上，因为封邑太小了，小的他闭上眼睛都可以从脚步声听出啊，哪个是张三，哪个是李四。可问题是啊，丢城事小，羞辱是大，就算封邑让秦军夺去了，他倒觉得无所谓。可为什么偏偏是雍齿这个老乡干的呢？这口气叫人怎么咽得下去呢？封邑成了刘邦心头上永远的痛。这雍齿啊，就像一颗毒牙齿，一天不把它拔掉，刘邦这心里堵。从此病痛攻心，日夜折磨着刘三同志，他多么渴望立即报仇了却怨气。可恨啊，可恨啊，可恨的只是手中无兵，如果再有几千兵，我不进城踩死你姓雍的王八蛋，我不姓刘。刘邦吃饭睡觉都在找解决问题的对策，突然刘三脑袋闪过一道灵光，兵少那借兵啊，钱都可以借，为什么兵不能借呢？对，我就跟人借兵去。秦末乱世，各路造反派除了打击共同的敌人秦兵之外，都是今天你抢我地盘，明天我抄你老家。在这种情势下，那找人借兵啊，就好像是要人家老命，大家手头都不宽裕，临时东拼西凑，好不容易有了这么点家当，借给你，明天谁来抢我地盘，我跟谁要钱。不过呀，还是有人愿意借的，这个人就是代理楚王景驹。陈胜王被车夫庄古杀死之后，没人敢立楚王，偏偏景驹平步谦逊，他在秦家等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拥立之下当了楚王了，管他真楚王假楚王，有兵就是娘。于是啊，刘邦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投奔景驹来了。
刘邦刚毅不屈、嫉恶如仇的性格中，隐藏着怎样不妥协、不放弃的执着？在人马就是生命的敏感时期，当政权割据者纷纷寄希望于扩充兵马，进而扩大势力范围时，新任楚王景驹能向刘邦借兵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邦竟想着报仇啊，没考虑太多，想到做到，即刻朝警局来了。可就在半路上，刘邦却意外地捡到了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贝。冯小刚的电影《天下无贼》里头有一句经典的台词，21世纪什么最贵啊？人才啊。在那个烽火连天的乱世，决胜千里的不是天时地利兵多粮丰，恰恰是人才。刘邦捡到的这个宝贝啊，是个人才啊，他就是为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帝王之师张良。张良，韩国贵族后代，祖父两代当过韩国5个国君的国相，可谓是家世显赫呀，门庭光耀。可惜这一切马上就过去了。公元前230年，秦始皇出兵灭汉，在6国当中，韩国是第一个被灭的国家。秦灭韩是张良父亲死后20年的事儿。当时啊，张良因为年纪小，还没当上公务员呢。按理说，秦始皇灭韩是顺应历史的趋势，而且也没有杀他爹呀，该留给你的还是你的呀，彼此之间没什么深仇大恨，只要你张良不干涉国家统一，还可以高枕无忧的九照喝五照跳，贵族地主你照当不误啊。然而年纪轻轻的张良却发出这样一声的震天怒号，不，我绝不做无耻的亡国奴，我宁愿站着死也绝不耻辱的跪着生。有仇不报非君子，报仇之前，这张良公子家里还有300多家仆，凑合起来呢也有1个营左右的兵力，如果仅仅把这300多人拉成军队冲出去，那绝对是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。于是张良想到了一个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，怎么着，花钱找刺客。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，你要想报仇，这不是办法的办法，它也算是个办法。于是张良从此就踏上了寻找刺客的不归之路。刺客，刺客呀，不管山高水远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张良为了寻找到传说中的刺客，弟弟死后都顾不上埋葬，倾家荡产，浪迹天涯。时间1年1年的过去了，刺客依然没着落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一直到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，张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大力士。在张良之前发生过荆轲刺秦失败的故事，荆轲那就是张良的偶像，但张良不是荆轲，他没有任何企图靠近秦王的想法。机会永远是属于善于创造机会的人的。秦始皇，你不是爱东巡吗？那就在东巡的路上袭击。在冷兵器时代，没有炸药，不能搞什么人体炸弹，你没有炸弹那怎么办？我搞锤弹，只要这个锤弹够猛啊，一样把你砸成肉饼。经过论证，半路截击秦始皇，这是一种万全之策，不但能出奇制胜，还能保住一条老命，一举两得，何乐不为呀？伟大的时刻就要来临了。这一年，张良听说秦始皇东游要经过博浪沙，于是跟大力士埋伏在必经路旁。120斤的锤弹已经准备完毕了，这射手就是大力士，经过无数次的试验，准确率那是杠杠的。刺杀行动张良亲自指挥，一切都在意料和准备之中。秦始皇向既定路线东巡，当目标进入攻击范围之后，张良果断发令发射，给我砸死个够似的。大力士立即把锤弹甩出去，分毫不差，中了。甩出锤弹之后，两个人没有忘记逃跑。张良虽然身体不好，但是跑功那是一流的， 当他们惊魂未定地跑到安全的地方的时候，前方却传来一个消息，他们击中的是皇家的副车，当时秦始皇正安然无恙地坐在主车里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张良半天回不过神来，他想起了荆轲的副手那个秦舞阳，貌似神武，却临阵颤抖。难道他倾家荡产购来的这个所谓大力士，又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蛮夫吗？要不然难道是上天助纣为虐，刻意帮助秦始皇？秦始皇遇刺未亡，天威大怒，立即开始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排查。秦始皇这个王管封杀的太严了，张良只好改名换姓，换个马甲跑到下邳躲起来了。流亡下邳的时候，张良遇到了两个人，两个男人，他们从此改变了张良的一生。第一个人呢，是一位老妇。这天张良终于躲过了秦王封杀的风声，难得有清闲功夫来呼吸新鲜空气，他无所事事地站在下邳桥上看风景。这个时候有个身穿粗布衣裳的老人走到他跟前，故意把脚上这鞋扔桥下去了，对张良说：小子，你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。呵，好大的口气呀、啊！你这没事找茬是吧？张良这一时气儿上来了，自己倾家荡产仗剑亡命天涯，从来就没被人这么吆喝过呀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张良啊，卷起裤腿就想削那个不知好歹的，可是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个风吹就要倒的老头子。嗨，这样的老头子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打死你还坏我名声。张良只好下桥去帮他把鞋拿上来。这老头没道理的又说：哎，你帮我把鞋穿上。这张良一愣啊，今天什么日子，好不容易出来放趟风，竟然碰上一个不要命不讲理这么一老头。嗨，算我运气背吧。张良就跪在地上帮他把鞋穿上了。这老头子穿上鞋之后昂头大笑，然后像一阵清风飘走。老人前后神情动作怪异，让张良心里暗觉奇怪，他懵懵懂懂地目送着老头离开。然而老头没走多远，突然折身回来，走到张良面前说：孺子可教也，五天后的早上你来这里等我，我呀有好事告诉你。
浪迹天涯阅人无数的张良对神秘老人的举动产生了种种疑问，这个老人究竟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运气？凭借江湖经验，张良猜想老人莫非是隐居江湖的高人，在老人的身上张良究竟能得到怎样的隐世秘籍？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张良的遭遇，如果按照金庸小说的套路，主人公想得到绝世武功，一般有以下几种奇遇。第一种，这主人公看上去啊，这表面上傻不拉几的，实际上他有着过目不忘的智慧。某天主人公无意遇上武林两派决斗，帮助了其中被打伤的怪人。这怪人一看，嘿，这主人公厚道啊， 就收之为徒，并且把绝世的功夫传给他了。第二种，主人公被仇家追杀，打落在悬崖边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半山崖的山洞里藏着一本武林秘籍，主人公于是苦学苦练，终于练成了独步江湖的绝世功夫。第三种，主人公主持武林功道，在山崖跟邪道决斗，结果力不敌众，被打落到山崖。没想到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一武林前辈怪老头救活了。怪老头为了报仇啊，收他为徒学习功夫，结果阴差阳错的成了武林高手。不过呀，这武林高手一般他都在悬崖边打，也不知道怎么选的地方。但张良是在桥上，张良那时代没看过什么武侠小说，但是张良闯荡江湖，多多少少也听说过江湖奇闻，隐隐约约的他就觉着肯定遇上高人了。所以第五天早上啊，张良如约来到桥上。当张良来的时候，发现老头都到了，老头很生气啊，不过这后果不是很严重。老头说，你呀，是一个年轻人，怎么让我一老头大老早的等着你呀？有意思吗？五天后再来。要传授绝世功夫，没有十足的诚心那是不行的。又五天的早上，张良刚听到鸡打鸣就爬起床，匆匆上桥。傻了，老头又到了。老头又生气了，说，你怎么老迟到啊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五天后再来这儿等我。这下张良学贼了，觉都不睡，三更半夜就跑到桥上数星星。他等了好久，这老头终于来了。老头一看，呵，张良在桥上呢，就高兴地说道，哎呀，年轻人就该这样嘛。老头说完，从怀里掏出一本书，对张良说，你呀，把这本书拿回去读去，十年之后肯定能成为帝王之师。老头说完了，一阵风似的再不回头走了。等到天亮，张良才看到这书有名字，太公兵法，还以为是什么绝世武功秘籍，原来是本兵书。这不是神话故事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本太公兵法。所谓太公，就是姜子牙。太公兵法是以姜子牙与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对话记录写成的，所以被称为太公兵法。太公兵法又称六韬，或称太公六韬。所谓六韬啊，就是指用兵的六种谋略。一为文韬，论治国用人的韬略；二为武韬，讲用兵的韬略；三为龙韬，论军事组织；四为虎韬，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的布阵；五为豹韬，论战术；六为犬韬，论军队的指挥训练。全书两万来字，太公兵法被誉为兵家权谋的始祖。但是关于这本书的作者大有争议，主要问题是这个书的语言叙述啊、名称制度啊，都跟周朝不符合。先秦早期的很多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多数以对话的形式出现。比如孔子的《论语》，多数是孔子和学生这些人呢、QQ 聊天记录。但是《论语》的作者不是孔子，而是孔子的学生们编著的。无独有偶，古希腊早期很多的著作也是以对话体进行写作的。比如说哲学论著《理想国》，这本书是以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对话写出来的。同样，《理想国》的作者也不是苏格拉底，而是柏拉图。由此看来啊，《太公兵法》这本书 尽管出现姜子牙的对话，那不一定就是他本人写的。根据学者考证，太公兵法在西汉之前早都出名了，成书的时间可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。不管怎么样吧，书确确实实就落到了张良手里了，并且从此就真的改变了张良，让他从一个刺客走向了职业谋士，从而间接的改变了刘邦和一个时代的命运。张良遇上的第二个男人就是项羽的伯父项伯。前面说了，项伯曾杀人，在逃命的路上遇到张良，大家都是亡命之徒，张良讲义气，于是把项伯收留下来，从此项伯就欠了张良一个人情。做人情就像用余钱投资，他总有一天会有用的。
在那个以信义为重的风云变幻时代里，恩仇情感成了重要纽带，维系着各种政治同盟的稳定。人脉和财富的积累，不断催生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地方政权。乱世的拼杀中，谁能成为最后的英雄？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。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